弟兄姐妹晚安。我们就要来看约翰福音了。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约翰福音的讲义，现在到我这里来拿好吗？现在。我们是按着四福音，每一卷福音书，都有一些记述的特点。我们这一次用这样的方式来讲，这个、特别在记述主耶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时候，在地上的行述，那就像古代的君王微行出巡一样啊，主耶稣也是这样，他遮掩了他的荣光美丽，穿上受造的人的肉身。保罗说那是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所以我们把这个系列叫做主耶稣的微行传奇啊。那上一次我们已经进到约翰福音的第二个记述的特点，就是他讲到真理啊，真理。我们讲的第一个特点是神的道啊，这两个是有关系的。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那里，主耶稣在大祭司的祷告里面，他说：“神的道，你的道就是真理。”记得吗？那个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我看的是第几节？十七节是吧？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最后一句话说：“你的道就是真理，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来把这句话读一遍。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约翰是一个特别喜欢提到真理的一位福音书的作者。虽然真理是整本圣经的主题之一，我们上一次提到，今天我们活的世代是一个不看重真理，甚至有可能会否认否定真理的一个时代。因为我们强调要宽容，强调多元，就连带着就把真理排除在外啊。其实强调宽容跟多元是很好的事，是你也可以说这个世代的其中一个进步。因为人类常常没有注意到的一个方面有更多的发挥。可是如果这样子就说成没有真理，那就跑到一个极端上去了啊。有的人讲得很绝对，他们说没有真理，世上没有真理。有的人甚至因此说，如果有人宣称有真理，那是一种偏执的态度。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说这个话本身就有 bug， 就有问题在里面呢。想想看，我们这样用点头脑推理看看，如果他讲的是对的，那就没有真理，对不对？那既然没有真理，那他讲的这一句话就不是对的，对吧？ 没有对着的事嘛，真理就是对着的事嘛，对吗？嗯，这样你知道我的意思，嗯。我这种逻辑观念，你会让有些人想的头脑都打结，不知道怎么样说能够更完全一点，嗯。那有一些人，他们有可能没有这么一定要去站在一个敌对的方式的立场上来反对真理，可是他们漠视这一件事，他们不太在意这件事，嗯，他们没有觉得要这样，他们在意的只是我一直往前怎么样可以得到利益，得到更好的地位，赚多一点钱，能够在世上得着更大的好处，他们就是这样。这个自古以来就许多人是这样的，我觉得近代这种情形就更加的系统化了。我常常形容那就跟电脑游戏一样，电脑游戏就是你并不分析我是在干什么哈，有什么意义，就只是一直往前去，碰到拦阻想办法把它除去或者绕过去，一直要走到他希望最好不要走到那个地步，就是对走到一个地步你被杀了，你就 game over、如果没有的话也许你就积分就更高这样哈。其实这个反映了这个世代许多人就是像这样在想的，所以他们也没有去反对否认真理，可是他们没什么兴趣，不太管这些事情的。约翰记载了一个代表性的人物，这个政治人物就是比拉多。你记得比拉多在约翰福音第几章啊？18章是不是？约翰福音18章，从33节到38节，记载了比拉多跟主耶稣的对话哈。在其他的福音书，多半都只记载主耶稣不太打理比拉多啊，比拉多问他什么不太讲话这样。可是在这里，只有约翰记载了他跟比拉多的一段对话。我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所有的门徒里面只有约翰在场，因为很可能主耶稣受审讯的时候其他门徒都跑掉了，虽然彼得也跟着约翰进到里面来，他也没有看到全程，我不知道，可是有可能约翰是唯一看到许多的过程的人，所以他记载的详细一点。也许这段话我们可以来读33到38节，约翰福音18章。来，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熟悉一点这段经文，因为这是圣经唯一记载主耶稣跟比拉多的对话，就是这样的对话特别让我们觉得有点像是主耶稣在审问比拉多，而不是比拉多在审问耶稣。可是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刚刚我们读的最后那两节，当主耶稣说：“我来到世间来，特为给真理做见证。” 我发现主耶稣跟比拉多的对话，跟他有的时候有一些犹太人来找他，法利赛人这些人找他，主耶稣的反应不太一样啊。当他说你是王吗的时候，如果这个是那些法利赛人猜人家来问的，我猜主耶稣会像他往常的习惯，就会来一个以上皆非，然后用另外一个角度告诉他们，因为他们问这个是想要入他于罪，希望他自称是王，他们就可以控告他。可是显然主耶稣认为比拉多并没有这个意思。事实上不只是约翰，好像路加有一些福音书的作者也记载，比拉多其实是一直很想释放耶稣的啊。一方面可能也有他个人的原因，可是另外我觉得他应该也还是有一点，做一个巡抚应该要有秉公行义的东西，他多少有一点这个在他里面啊。所以他三次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啊。所以我觉得好像主耶稣也同意这个人，这个将要定他死罪的人是有善意在他里面的。其实福音书的作者还记载有另外一个当时的政治人物也是有善意的，就是希律安提帕。因为他对施洗约翰也表达了一些善意。所以好像主耶稣因着这样，他在回应比拉多的时候，我有点觉得比拉多主耶稣好像在对他做辅导之商，想要对他有帮助，想要点醒他，帮助他。所以当他说你是王吗，主耶稣就直承这一件事，而且继续的讲，他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你知道主在这里有点好像打开一扇门指给比拉多看，这里有一条路你可以踏上去。我觉得我们有时候读圣经就会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非常触摸到我们心的事。主充满了恩慈，也充满了智慧，他想要指出这个，可是我们也感受到在比拉多里面的挣扎，或者是那种没有专程的心，将要怎么样错失伟大的事情啊。如果比拉多一直就是很冷漠，然后就是这样，那我们还不会有太深刻的感受。可是如果这个比拉多真的曾经有善意，主耶稣也很想要把他引进他的国度里面，我们就会觉得非常惋惜，对不对？有时候就差一点点而已。圣经的话是一面镜子，我讲这些不是只是在讲历史上的事情而已，而是给我们一面镜子，让我们想一想，我们会不会在某一些场合里面，我们也有可能落到像比拉多类似像这样，我们面对一个抉择，摆在我们前面有不同的路，可是我们或者轻忽了，或者我们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我不知道比拉多当时在想什么。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其实挑了一个主耶稣讲的话里面很核心的一个词来回应，你知道吗？他说真理是什么。如果他说你是王啊，是真诚的一个问话，那么我会希望他问说真理是什么的时候也是真诚的问话，可是好像不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前面看起来是有意要跟主耶稣对话， 可是当主真的回答，你要知道在整个审讯过程，主耶稣讲的最长的话就是这一段话，你知道吗？从头到尾他没有讲多少话，这是最长的一段话。比拉多应该会觉得很特别的，因为之前他跟他讲什么话他都不回应的，就讲到的话他回应了，他应该会得到深刻印象，而会更注意留神耶稣说了什么话。他事实上他抓住了他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词，他说真理是什么。可是从后面的约翰的记述，我们就会觉得他问这一句话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很轻忽的问一下而已，因为他没有等主耶稣回答，对不对？因为这里并没有说主耶稣不回答他，或者是主耶稣转到别的话题去，并没有。他没有等耶稣回答，他就转离开，开始做别的事去了。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是这样？有可能的。至少我做牧师，有时候遇见有一些人问我问题，就是差不多像这样。他问你问题，你预备要回答他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心要听你讲了。我遇见过几次，当我回答他的时候，他有点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他已经忘记他问的问题。他问问题的时候是随口问的，你要小心，这是都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你要知道，比拉多当时站的地方就像今天法庭上法官站的地方，他听被告、听原告、听检察官、听律师、听证人讲话，他都应该留神听，他才能做判断，对不对？他应该是这样的，怎么会主耶稣讲了这些话以后他态度却这样的轻忽呢？那我们要留意，我们也有可能在某一些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场合里面，我们忽然变得轻忽，没有抓住那个当时最首要的事情。让我们留心这些事。所以这是一个他并没有起来说出极端的话来否认真理的人，可是他好像轻忽真理，对吗？我们再往前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这是我们之前讲神的道的时候讲过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从31节开始，这是之前我们在讲神的道的时候提到的。可是这里我们将要思想主耶稣讲到真理讲的一句非常要紧的话。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真理是叫人得自由的。这个对那些不承认有真理或者是反驳真理的人，我想他们可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们所以反驳，就是因为他不要有这个束缚，他觉得没有一个真理，一个框框在那边，他才会有自由。人的权利应该是可以拥有那种自由的。可是主耶稣讲了一个完全相反的话，说你们必晓得真理，而真理会叫你们得以自由。我想要让大家读长一点，把这一章都读完，要从31节开始。我们先一起读31节到36节。来，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你看他们在跟主耶稣讲话，最后为了辩解，他说我们的父，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可是才之前主耶稣说神是他的父的时候，他们说他是亵渎，你知道吗？现在他们自己说神就是他们的父。所以这些人里面真的是没有神的道，没有真理，他们其实存了别的东西，懂那意思吗？追寻真理来问问题，跟你原来就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也没有想要改变，来问问题是完全两码子事。我做牧师常常最无奈就是碰到后面那种人，你知道吗？他问我问题，我仔细的回答，有时候问一个小小的问题，我给他回答很长，真的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他们不是真的要问问题，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们甚至已经替你设定了你应该怎么回答他们的问题。从这些字里行间思想一下自己犹太人他们的想法。我再一次说，神的道是像一面镜子一样，这不是让我们只是来看看这些犹太人怎么样，或者是来评论古代的发生的事情，而是把它放在我们身上。来，后面我们再一起读。耶稣说，42节开始，来，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好，主讲到两件事，一个就是魔鬼是杀人的，第二魔鬼是说谎的。而主会提到魔鬼，他这里并不是在审判魔鬼，而是在指出他们就是像这样，他在指出他们的内心。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说谎这一方面，因为他们并没有诚实的心，他们不是，你没有追寻真理想要知道真理的心，就觉得不诚实嘛。因为真理就是实在的真实的，你不想追寻这个，那就是不实在，就不是诚实的。第二，他们是杀人的，这一点他们一直在辩解啊。他们主一讲这个，他们就说他们没有要杀谁啊。他们这跟诚实仍然扯上关系，他们因为不习惯对自己诚实，所以并不清楚的坦诚他们心里面有杀主的念头。他们这个杀主的念头其实是人类第一个凶杀案，当时在该隐里面的动机差不多完全一样的。对吧？就当这个不合你的意的时候，觉得把这个人除掉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我想该隐所以会杀亚伯，就是把这个人除掉了，我这些麻烦让我很不舒服的东西就没有了。他们差不多完全一样的态度，不是吗？那些事实上后来犹太人把耶稣交给交官定他的死罪，就是完全一样的动机啊。所以主在这里指出他们的内心，但他们并没有承认，他们只是一直辩解。这又是另外一面镜子，我们要常常留意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不时的发现自己不时的需要辩解一些事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暂时离开现场，独自一个人问问自己，我里面有没有这个东西啊？48节，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着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我们讲过，主耶稣把你真正的认识神跟有他的道还有神的爱都讲在一起，对吗？这些也是我们自己要常常留意的，你里面是不是有神的道，你里面是不是有神的爱。最后这几节我们一起来读56节，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避我常从店里出去了。我们从刚刚31节32节那里我们讲过，我们常常强调我们得救是在乎信，这个是约翰告诉我们，保罗也常常强调的东西。约翰福音是一卷多多的论到信心的一卷书，将来我们在这些它的特殊的主题当中有一题我们就专门要讲这个。它也是一卷可能比其他的福音书作者都更生动的描述教导我们怎么样信的一卷书。我觉得它对于信的教导好像比保罗还详细一点，保罗常常把信当作大家都知道的事，就是叫你要信。可能对保罗来讲，因为他用的是希腊文的话，希腊文里面信那个字本来就有很丰富的意思，他大概觉得我用这个字你就知道了。可是约翰多面的来诠释信是什么，这是将来我们有一个篇章我们会提到的。所以它是一卷多多的讲论信心也教导信心的一卷书。可是约翰在这里记着主耶稣教导人不是只是信而已，他把信跟遵守神的道结合在一起，要遵守神的道才真是他的门徒。而这个并不跟信耶稣得救成为神的儿女好像相矛盾，当然不是，因为遵守神的道其实正是一个人有真实的信心的一个标记。信心会使人要遵守神的道，而且有能力遵守神的道。你知道，所以人没有那么想遵守神的道，是因为我们的心是放在可见的事物上面，放在今生的事物上面可是信心正是一个核心的点，正是我们信啊还没有看见的事，对吧？信那个永恒的事情。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有信心，我们就容易接受神的道。旧约时代，或者说整个旧约圣经，用很多篇章来给我们描述人怎么样，因为不用信心，所以无法走在神的律法里面。另外一方面，不只是我们借着遵行神的道来表达我们的信心，而且神的道本身就是在帮助我们有信心。因为在新约时代，神把他的道浓缩成一些简单的命令，对吗？那这些简单的命令里面有许多是跟信心有关系的。你不要发怨言，要凡事谢恩，这个笃定是跟信心有关，对吗？要常常喜乐，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怕，只要信等等，这些都跟信心有直接的关系。所以遵守这些命令本身其实就是在带着我们走上这个信心的道路。你能不能思考一下这些事情跟这个信心相关的事情，这些神的命令是跟信心相关的，而这些神的道就是真理，对吗？真理是要叫我们得以自由的。你可以从这里看见，如果你真正的遵守这些命令本身，怎么样带向一个自由，那就是信心要带来的。你想想看，无论遇见什么事，你都是可以继续喜乐，这是常常喜乐的意思，对吗？你知道有的基督徒就是读到圣经里面提到要常常喜乐这种命令句，他们读了以后在他们里面自动就翻译成说，对，信耶稣有喜乐。可是那不是，那是命令。所以如果你遵守这些命令，而且真的能够活出这样的样式来，你不觉得那是一种真正的自由吗？就是你的喜乐并不系于环境怎么样，人家怎么对待你，你自己成功或者失败，因为这些都有可能发生。可是无论发生的是这样或者那样，你都是喜乐，这叫常常喜乐嘛。神叫我们要这样，所以这个命令是直接引我们走上真实的信心的道路，而这个真实的信心又直接带我们进入真实的自由，对吗？所以这里面信心、神的道、真理、自由都是给讲在一起的，就是彼此都是相关的。如果你能够无论遇见什么、遭遇什么样的情况、你的境遇如何，你都能够不怕、不惧怕，继续有信心，你也不为明天忧虑，你也不需要去批评论断别人，因为别人怎么样并不扰乱你，你心里面是有安息的、平静的，这是一个完全的自由，不是吗？神的道应该像这样，所以这样遵行神的道就会走在信心的道路上，也会带来真正的自由。雅各，主的兄弟雅各特别喜欢讲这一件事，因为他不是很喜欢使徒保罗整天在讲信心，他觉得有另外一面的话。其实保罗也有讲那一面的话了，但是他确实不是像雅各这种讲法。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第一章25节，也许我们从22节读起吧，22节读到25节，雅各书第一章，来，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旧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好，这是约翰讲的，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好几次了。神的律法应该是像镜子一样啊，你不要照一照看见自己本来面目是怎么样，比方看见自己的一个污点，可是一离开镜子你就忘记这个，也不去洁净自己。雅各的意思差不多就这样。我很多年前我就会想，到底雅各在讲说这使人自由的律法哈，那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他讲到这个律法的时候，他到底是在指旧约的那些律法？你知道雅各是新约圣经里面最遵守旧约律法的人物之一的，他到底是在讲旧约的律法，还是像我们常常讲的，是在讲新约里面这些神的道？主耶稣讲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不知道他这个弟弟在不在场，就是不在场，应该他到写雅各书的时候已经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他一定很清楚登山宝训的教训。而登山宝训那里主简单的说，主就在把那些旧约的律法一条一条的把它说转化，也不完全是，而是诠释出它的精义来。用什么来诠释呢？就是这些内在的东西啊，虚心、温柔、连续人、喜乐、诚实等等这些事情，也就是后来要逐渐的塑造成我们今天讲的新约圣经里面这些命令。所以我不知道雅各到底他在讲律法的时候是在讲遵守旧约那些条例，因为他虽然信了耶稣，他还是继续的守那些条例的，还是他心目中想的是经过主耶稣诠释之后的新约时代的律法的含义？其实我不知道，我想了许多年，我无法下这样的结论。但是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是，对他来讲，这两个是和谐的，也就是说，他有可能想到的包括了旧约的律法，但是呢，他因为已经明白那个律法的精义，所以他很自然的就这样做啊。因为在雅各书里面，他一样有许多的话在讲这种内在的东西，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诠释过的东西。可是他又要讲神犯一条就是犯众条，听起来就不像新约的律法，像旧约的律法。可是所以我想，也许对他来讲这两个是和谐的，不需要多做说明，大家也都知道。所以你如果我讲的没有错的话，也许你可以看出来一件事，就是他跟保罗各有千秋。他写这些话的时候，其实有一点在评判保罗只讲因信称义，而没有把另外一面讲清楚，使得人可能会误解。但他可能没有想到他的这种说法其实也有同样的情况，会不会有人听他的说法就听成要继续守住许多旧约那些规条，可是他们守的时候并没有雅各这样的认知，以至于那些东西不但不会是带给他们自由，而是辖制他们。我觉得很有意思，神允许这些，包括这些要留新约正典给我们的领袖们，他们的这些情况包含了他们的不完全，甚至他们学习的过程，可是神的智慧仍然能够把 神的道完整的精确的留给我们。事实上那正是神的道的非常奇妙非常核心精华的所在，也就是神并没有想把我们制作成一个像机器人一样。你能了解这个意思吗？对，想一想这些事吧。我很想讲得更清楚一点，我常常因为我常常遇见人家问我跟这个相关的问题。听懂我的意思哦，希望你听得懂。雅各不止一次讲律法使人得以自由，还有一处哦，在雅各书第二章，你可以看雅各书第二章十二节，他说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他再一次讲这个，而这句话的前一句话听起来雅各就不像在讲新约的这些神的命令，而是在讲旧约的律法，因为他提到的是十诫里面的话，他的前一节，对吧？这是十诫里面的话，杀人奸淫这些。对，或许我刚刚讲的有一点道理，给你做参考。我要讲一件事，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从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思考这些事情，也觉得应该要教导弟兄姊妹这一方面，因为我们常常会听见人在讲到自由跟释放的时候会从另外一个方向切入。你知道教会有许多年不够注意这种人真实可以得到医治还有可以得到释放。我们强调的福音是一种，就是我们说改变我们的生命，可是顶多只是从罪里面改正过来，悔改归正，也把释放几乎就用这个来定义。但是这几十年来开始有更多基督徒注意到，有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在我们身上不一定是罪的束缚而已，有可能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一种好像束缚捆绑，那个也需要得到释放。甚至如果你更进一步提到好像进入更超自然的领域里面，有一些邪灵的工作你需要得到释放。所以灵恩运动能更注意圣灵的工作，就经历圣灵的恩赐，圣灵的大能，就会更多的注意这个。以至于几十年前在美国一位出生于最严谨的保守派的神学院，是可能是美国被认为还很没有走向那些新派神学，保守而且又是影响还有很大的影响力的神学，达拉斯神学，德州的美国德州的达拉斯神学的一位神学教授，他后来经历了圣灵的工作，所以后来他脱离那个学校的系统，因为那个学校是时代主义的大本营，所以他们无法容忍你告诉他你可以说方言有圣灵的恩赐的，让他离开。那当然就可能对有些人而言他会成为一个有争议性的人物。在灵恩运动这边是看他是一个很棒的领袖，只是有一次有记者去采访他，你要知道记者采访他多少带一点，即使不是恶意也带一点批判的方式要采访他们，他们就问他说 Jack D 的弟兄 Jack D 的牧师，你能不能用很显要的话告诉我们福音是什么？他的回答使得他的争议性升高很多。 他只用了一个字回答他，叫做 deliverance， 是释放。哇哦，这下子福音派的教会就群体攻之，这样。难道你把赦罪这么重要的福音的项目都丢到一边去？所以，我们常常说，你在谈论什么事情，必也证明乎，你一定要先把它定义清楚。你当你讲 deliverance 的时候，你是在讲什么了？他如果多讲几句，也许就不会引起争议了。因为得释放当然包括了罪得赦免，不是吗？你可以把这些都包括进去嘛。嗯，但是我也了解，他有可能本来就没有打算要这样说，是因为他过去就是在那个光景里面，现在他经历了一个过去都不知道的事情，所以他就把福音很焦灼在这一点上。我们要留意，我们都很容易这样的。嗯，所以当灵恩运动席卷台湾的时候，我就发现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接受的教导得着的观念，就是要得到释放，而且一律都被教导成要有信心。嗯，有信心就能够得到释放。嗯，可是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就在想，到底他们这样讲有什么圣经依据？我很乐意接受这样的，听起来好像很正确的道嘛。我们的信仰最重要就是要有信心嘛。那借着信心得到释放，当然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个说法。可是当我认真回去 scan 一下、扫描一下圣经的经文的时候，我不太找得到这种经文呢。嗯。你知道新约圣经讲到释放跟翻译成自由常常是同一个字。嗯，我不是说没有这样子的话，不是的，但是却有另外一面是我们的主亲自讲的，而且是在论到这些神的道很核心的领域里面，主耶稣说的话，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在前面就是在讲说，你们要做我的门徒，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紧接着他讲到真理，对主来讲，在这个上下文来说，神的道就是真理。我那个时候会思想这个，也有别的另外的原因啊，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会遇见有一些人，他们在这样的教导跟带领里面，他们被激发信心，他们的经历一点释放，甚至有可能做见证，离开聚会有不久，他们那些捆绑全部都又回来，就再一次这样追寻，多来几次以后，他们就会非常绝望，他们甚至还是需要去聚会，可是也很怕去聚会，还是需要到前面去，还是需要人家为他祷告得到释放，甚至有的人是会倒在地上，他也觉得需要再来一次，可是又很怕这个。为什么怕？因为他已经有好几次的经验，这样完了以后没有得到帮助。我没有觉得那些做法都是不对的，当然不是，可是我觉得有可能像这样的人，他们欠缺这一件事。主自己讲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来，我来举几个例子讲这一件事。我想我们应该这样想，当主讲真理的时候，可能并不是指责只是一句神的话。嗯，你知道整个神的道你可以说都是真理，但是整本圣经你不能说每一句话都是真理，对不起，这有点，每一句话都是神的道，也有可能你不能这样讲。哦，比方了，圣经里面有没有记载魔鬼说的话？那明明是魔鬼说的话，当然那句话不是神的道，也不是真理，同意吧？对吧？ 扫罗讲过不对的话，对不对？那记载在一节圣经里面，你能说那一节是真理吗？不能。所以你我这样讲，你就不会批评我是刚刚说的是异端了。但是我同意，如果我们整体来看，你还是会说连那句话也是神的道的一部分，也是真理的一部分，我同意。可是那你就必须把真理界定在一个更完整的，就像我们常常讲的，你不要断章取义上面，对不对？我就是要给大家讲这个，来取一句非常重要的圣经的话。尤其我们西安堂的弟兄姊妹，老西安堂的弟兄姊妹应该都很熟悉的，就是约翰福音14章21节，那是我们以前的东夏令会一定放在台前的经文。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你如果遵守神的命令，神就会比较爱你，对不对？你怎么敢摇头？圣经这样说的，主自己讲的。如果不是这样，主讲这句话有什么意义？如果说每一个人都一样，得到的爱都是一样的，然后你遵守的命令就蒙我父爱他，这废话嘛，白讲了嘛。你不遵守神的命令的人，主爱不爱他？好像也爱嘛，对不对？可是主这样讲就不是这个意思啦，就是你遵守主的命令，主比较爱你。我再问你一次，你说对不对？你遵守主的命令，主会比较爱你。这一次有人点头，有人摇头了。我如果再多说几句话，也许会赢得投票摇头的人会多一点。好了，我不是要作弄你啊。我们如果单用这一句话，这就是我刚刚用狭义一点来定义真理的时候，我会说这句话不是真理，或者说不是完整的真理。这是主讲的话没有错，但是主不是只说过这一句话而已。主讲过另外一句话，那句话其实我不知道是约翰记的还是主自己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大家都熟悉的经文，对不对？约翰福音3章16节。那你说神爱世人，而且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对吗？所以至少那一句话就平衡一点喽，就是不是只有遵守主命令的人。这世界上多的是没有遵守主命令的人，对不对？甚至根本不愿意遵守主命令的人，神爱不爱他们？爱，因为爱他爱世人。可是这不能解决问题吧？他有可能爱的少一点嘛，那遵守主命令爱的多一点。可是在那里是这样讲的哦，主为他们舍命，对不对？好，那同样都在约翰福音里面，还有另外一处经文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换句话说，当主为我们舍命的时候，他用了最大的爱，这蛮合理的推理嘛，哈。我跟你说，如果你只用约翰福音14章21节，我为什么说那不是完整的真理？因为那句话对有一些人而言是很滋润，觉得很宝贵，主要向我们显现。但是我知道有一些人因着那句话，很多年背负一个担子，就是每一次一想到自己还没有那么完全遵守主的道，就觉得他当然不会蒙神眷爱。很多这样的人我知道。我们很需要知道，神不管我们是怎么样，是没有条件爱我们的。那个才能够叫我们得到释放，得到自由，那叫真理。那当然问题就是说，那约翰福音14章21节是怎么回事？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一个说法啦，而且我也告诉大家说，如果有一天你有更好的说法请告诉我，如果我也觉得是更好说，我很愿意取代我原来的想法。我觉得有可能那一句话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神在他那一面 他爱就是完全的爱，因为神的爱不是他的一种动作而已，是他的属性。他既然爱你，包括一个背逆他的人，他既然爱他，你觉得神会他有这么多爱？他说这个人我只拿10%的爱给他，没有，他的爱就是爱，就是完满的爱，因为神自己就是爱，所以每一个人他都给一样的爱。可是为什么他那样讲？我觉得有可能是遵守神命令的人，他们领受爱的那种认知跟度量比别人大。这是我对那段话的诠释。当然这个诠释也有点危险，有一些人就硬着说我因为还没有遵守主的道，所以就我的度量不够大。可是我觉得这个至少比较容易一点，就是你可以接受嘛，这不是我们要做到什么事，而是你就是要领受。我这样讲你知道我在分析，你单用一句话跟什么是真理有一点区别是什么意思，你懂吧？我另外举一个例子，神是不是认为我们追求主应该全心全意的、全力的，对不对？无论做什么事都应该尽力去做，殷勤是不是神的道？是不是？可是如果我们只注意这一方面，也有可能对有些人来讲，他们不会得到自由，他们需要也知道另外一面的真理，就是神要我们进入安息，对吗？而且神要帮助我们进入安息。希伯来书4:11把这两件事情讲在一起，说你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这是我常常觉得，这是圣经里面我们常常讲的双焦真理，真理的两面同时在一节里面的最典型的例子之一了。竭力又要安息，你能够在这里找到平衡点，你的灵命一定有进步的。以前我听过有人用这样来类似这样来诠释，说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努力的不用力，你听我不过有时候这样想会对我们有帮助了，虽然不一定是一个人家一听就明白了，可是你这表达了你在思考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好哈。努力的不要用力。好，最后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讲真理怎么样叫我们得以自由。约伯记36:15，我们不时的提到的话，这是以利户对约伯讲的话，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些话提到神救我们脱离苦难？我在急难中呼求你，耶和华拯救我。诗篇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话，所以你从那些话你会得到一个印象，就是神就是要救我们脱离麻烦、痛苦、苦难这些事，对吗？可是如果神的道只有像这样的话，我们只领受了这样神的道，你一定会遇见有一些情况你不会得到释放，不会得到自由的。因为我们都很清楚，无论一个多么敬虔爱主、多么棒的一个基督徒，他都有遇见难处的时候祷告寻求主，主没有管他、没理他的这种情况。你如果把所有的执着都放在像那样的道理、那样的话语上面，就是他要救我们脱离苦难，他过去曾经救我们，现在还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这圣经的话对不对？哥林多后书1:10的话。可是你如果只有那些话，有可能还没有到这个层次，主所说的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有一些人可能因为那句话就得到自由了，一定有许多这样的人，对他们来讲那是真理。可是人一定你会遇见有一些人，或者是同一个人，在另外一个时期另外一个情况里面，同样这句这样的话就可能就对他不是一个释放，你需要另外的话。而刚刚约伯记的这一段话就有意义了，就是神心目中更在意的是一个更大的困苦。保罗说呢，是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为了这个，有的时候神今天先让我们经历困苦，困苦成为神的工具，而不是神想救我们脱离的邪恶的东西。就像有人提到的，苦难并不是邪恶的。基督徒很需要知道这个，因为基督徒常常提到苦难就像他是邪恶的。这个人那么好，为什么神会让他遇见苦难？这显然他认为苦难是邪恶的东西。可是苦难并不是邪恶的，因为我们的主里面没有什么邪恶，但他经历苦难啊，这是很重要的真理，对吗？至少我知道许多年来有许多的人借着这句话得到真正的释放。而且这个自由释放不是一次的经历，而是你一旦明白这个，你几乎可以说你会被放在一个位置上面，在那里仇敌的瑕疵控告不太会碰到你，因为你不在意那些事。遇见苦难的时候，你不会把你的专注力放在苦难或者怎么脱离那些事上，你知道那是神的工具，所以你甚至会因此欢迎那个会跟彼得一样说道要欢喜，像雅各说的要以为大喜乐，因为你知道那要救我们脱离更大的困苦。我这样讲你了解吗？我是示范一下，你自己读圣经要这样读，这句话才会有做更完满的作用。主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当读神的话的时候，你要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像这样，而不要单挑一句话，然后后来就来问牧师说，我就是这样这样这样，为什么还是没有得到那样那样那样，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希望这些话对大家有帮助。